同一个圣言，不同的礼物，同一个教会，不同的声音。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，真理讲道台，让我们一起见证圣言的魅力。
攻读圣路加福音。有一个富家人，身穿紫红袍及细麻衣，天天奢华的宴乐。另有一个乞丐，名叫拉撒路，满身疮痍，躺卧在他的大门前。他指望借富家人桌上掉下的碎屑充饥，但只有狗来舔他的疮痍。那乞丐死了，天使把他送到亚巴郎的怀抱里。那个富家人也死了，被人埋葬了。他在阴间，在痛苦中举目一望，远远看见亚巴郎挤他怀抱中的拉撒路，便喊叫说：父亲亚巴郎，可怜我吧，请打发拉撒路用他的指头尖蘸点水来凉润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中极其残酷。亚巴郎说：孩子，你应记得，你活着的时候已享尽了你的福，而拉撒路同样也受尽了苦。现在他在这里受安慰，而你应受苦了。除此之外，在我们与你们之间隔着一个巨大的深渊，致使人即使愿意从这边到你们那边去也不能，从那边到我们这边来也不能。那人说：父亲，那么就请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，因为我有五个兄弟，叫他警告他们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亚巴郎说：他们自有美色及先知听从他们好了。他说：不，父亲亚巴郎，倘若有人从死者中到了他们那里，他们必会悔改。亚巴郎给他说：如果他们不听从美色及先知，纵使有人从死者中复活了，他们也必不信服。基督的福音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是常年期第26主日，主内平安。这个主日的福音是耶稣讲的富翁与拉撒路的比喻。主日福音在开头介绍这个富翁的时候，对他的描述是一个富家人，身穿紫红袍及细麻衣，天天奢华的宴乐。我们可以留意到，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，在介绍这个富翁的时候，只是描述了富翁的生活状态和行为。但是关于这个富翁最重要的地方，就是他的名字，耶稣一点儿也没有提及。这一点呢，不免会让我们感觉到疑惑，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提到一个人的时候，首先是先提到这个人的名字。名字为一个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，因为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称谓，而是表达了一个人在宇宙和人世间的存在。名字可以显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，或在社会当中担当的角色。当天主完成了创造天地的工程的时候，他给受造物命名，称光为昼， 称黑暗为夜，称穹苍为天等等。天主又委任了亚当为每一只飞禽走兽起名字。圣经当中各个人物的名字也都含有意义，来表明他们的行动及命运，或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发生的重大的事情。比如说圣祖雅各伯，他的名字的意义呢，就是代替者。伊撒以亚先知的名字的意义就是愿天主救他。而新约当中伯多禄的名字意义就是磐石，使徒巴尔纳伯的名字意味安慰之子等等。包括现今当父母为孩子起名字的时候，也会想着把对孩子的期望和祝福寄托在名字里面。那如果说是为一个大富大贵有权有势的人来说，他的名字就更为重要。但是在今天的福音当中，这个拥有人世间的一切福乐，吃得好穿得好的富翁，却连一个名字也没有。难道这位富翁还不如一个名叫拉撒路的乞丐吗？好，在这里呢也顺便说一下，拉撒路这个名字的含义呢，就是天主拯救了。也确实是这样，在生前受尽痛苦的拉撒路最后呢得到了拯救，在死后天使把他送到了亚巴郎的怀抱里。送到亚巴郎的怀抱里，就象征着他参与了天上的盛宴。好，让我们再一次把目光转到这个富翁身上。是的，这个富翁确实还不如一个名叫拉撒路的乞丐幸运。然而为他来说还有更不幸的事，当这个富翁去世之后，曾经吃喝不愁的他在火焰当中只有一个愿望，就是有人能用手指头蘸点水来凉润他的舌头，因为他在火焰中极其残酷。但就是这么一点微不足道的请求，富翁也没有得到满足，原因是他在活着的时候已经享尽了福。另外呢，在这个富翁和亚巴郎的对话当中，他喊叫说，父亲亚巴郎，可怜我吧。这个富翁称呼亚巴郎为父亲，因为这个富翁呢也是亚巴郎的子孙，他和亚巴郎之间有一种祖先和后裔，父亲与儿子的这样的一种关系。这是一种多么亲密的关系，但是这种关系也救不了这个富翁，因为他生前的行为和他所担当的名字不相称。在比喻当中，富翁的命运不在于他拥有许多财富，而在于他虽然拥有这么多，远远多于他真正需要的，他本身所需求的，但是他却不肯与人来分享，一点儿也不愿意帮助有需要的人，包括自己的近人。躺卧在他家的大门前的乞丐，本来指望着借着富家人桌上掉下的碎屑充饥，但只有狗来舔他的疮痍。就可以看出这个富翁是多么的吝啬，连自己吃饭时掉下来的碎屑、残羹剩饭，他也不愿意给有需要的人。在比喻当中还说，这个富翁后来被人埋葬了，被人埋在地下，表示着死后受苦，也表示着他很快就被遗忘了。这个富翁连名字也没有留下，他虽然生得富贵，却成了一个没有价值的人，因为他没有做有价值的行为。他本身原来有能力去做这些有益的事情，为别人有帮助的事，但是他最终却没有。最后他的名字也会被人遗忘，这也就像耶稣在圣经当中另外的一处所提到的，你们是地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 可用什么使它再闲呢？它再毫无用途，只好抛在外边，任人践踏罢了。这个富翁在火焰当中还惦记着他的五个兄弟，想要请人去警告他们，免得将来受同样的痛苦。亚巴郎最后回答他说，如果他们不听从梅瑟吉先知，纵使有人从死者中复活了，他们也必不信服。梅瑟和先知指的就是教会已经教导的规矩和法律，有人从死者中复活指的就是奇迹。如果他们不听从梅瑟和先知，纵使有人从死者中复活了，他们也必不信服。这一句话为我们指出的就是，我们应当多向天主求信德和内心的皈依与顺服，而不是要求看见奇迹。生活当中有许多人追求一些稀奇的事情，想要看见，但是这些奇迹并没有带给他们心灵上的满足或是改变。在三年的传教生活当中，真正看到耶稣显奇迹而跟随他的人很多，但是真正听了他的话而跟随着他走上贾尔瓦略山的人却很少，屈指可数。我们的教会已经把天主的启示说得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。人不需要再追求新奇的道理，只需要在生活当中老老实实、认认真真地按着已经听到的去做就可以了。现实生活当中，我们会看到一些人，他们急着想要听更多的道理，听不同神父的讲道，参加不同老师办的学习班，但是他们的生命却没有进步或变得更加圣善。这就是没有听从梅瑟和先知。为这样的人来说，即使是再有奇迹发生，也只是在满足他们的好奇心，对他们的生命不会发生丝毫影响。其实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幸运的一个时代里面，因为在我们之前的教会历史上已经发生了许多的奇迹，比如说圣母玛利亚在法蒂玛、路德、瓜达卢佩等不同的地方显现，向他的孩子们传达天主圣父的讯息，劝人悔改、做补赎等等。教会历史上也有许多的圣人为福音作证，甚至我们这个时代当中就有许多圣洁属于天主的人，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见证，就是奇迹。但如果依然有许多人不听教会的劝导，单单追求奇迹，生命没有改变，这样的人呢，就是福音当中所说的，即使看到有人从死者中复活也不会信服的人。不论是谁给他们讲，他们依然不会听从，只会沉浸在自己的吃喝享乐里面。在读经一当中，亚摩斯先知攻击那些只顾安享快乐的人，说他们躺在象牙床上，横卧在软榻上，吃着羊群中的羊羔和牛栏中的牛犊，伴着琴声大碗喝酒，并以上等的油抹身。但是这些处在享乐中的以色列人对弱色的崩溃却漠不关心。这里说的弱色呢，指的就是自己的同胞。当自己的同胞同族的人受到迫害和处于危难之中的时候，这一群人却依旧沉浸在肉体的享受里面。所以梅瑟再一次警告他们，当灾难来临的时候，他们将先被掳去，因为他们首先享受了福乐，当灾难来临时也应首当其冲。这也是给我们现世的人一个提醒，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？生命贵于食物， 身体贵于衣服。我们关怀他人的生命，要慎于对食物、对衣服的这个追求。于是在第二篇读经当中，圣保禄宗徒首先称呼地茂德为天主的人呐、啊。谁才是真正的天主的人？那些不仅担当着天主子民这样的一个名字，而且更有着属于天主的行为的人，才真正是属于天主的人。那我们所信仰的天主有哪些特点呢？公义，富于慈悲，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良善温和等等。我们要想被称为天主的人，就要朝着修炼这些美德的方向前进，就要拥有这些美德。这样呢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相似天上的父。我们被称为基督徒，这个名字呢，不只是一个称呼，更是一种使命，一种爱德的生活方式。好，弟兄姊妹们，愿我们在生活当中用心去聆听天主的圣言，更重要的，在生活当中切切实实的实践出来。阿们。
让我们一起努力，愿天主的圣言光照我们，助佑我们。